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30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士124名议员联合声明，严正谴责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美助理国务卿谴责中共迫害，强调运用一切适当工具追究中共官员责任；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高阳县法院审案，无陪审员，无证据，怕耽误午餐而休庭；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瑞士124名议员联合声明，严正谴责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明慧之窗讯，2026年7月21号，来自瑞士日内瓦州、沃州、弗里堡州、纳沙泰尔州、瓦莱州、茹拉州及提契诺州等地的124名各级议员联合签署了关于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学员的跨议会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7年的残酷迫害，以及将迫害延伸至海外的跨国镇压行为。议员们在声明文中呼吁瑞士联邦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瑞士境内法轮功修炼人的基本权利与人身安全，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这场迫害。议员联合宣言全文译文：关于对法轮功修炼人跨国镇压的议员联合宣言，我们下列签署声明的议员强烈谴责中共政府对法轮功超过26年的残酷镇压，这场始于中国境内的迫害如今已延伸至海外。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一种源于佛教传统的古老修炼方法，尊崇真善人普世价值，通过轻柔和有力的动作来改善身心健康。然而自1999年以来，中共政权一直试图妖魔化、非人化法轮功群体，并企图将其铲除。在此过程中，中共严重侵犯人权，包括剥夺法轮功学员的生存条件、非法监禁、洗脑、酷刑，乃至强制活摘器官。有关活摘器官的罪行已有大量资料记录，并于2019年受到伦敦独立人民法庭的谴责。如今中共政权不仅加剧了针对海外法轮功的虚假宣传，而且令人震惊的报告显示，居住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遭遇了多起威胁、人身攻击、监控和审查事件。瑞士联邦政府网站上发布的微博报告也对此有所记录。我们呼吁瑞士有关当局切实维护自由，确保瑞士联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在瑞士境内得到切实维护，特别是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加强安全保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瑞士境内的法轮功学员，制止人权迫害，要求中共政权立即停止这场不人道、不公正的迫害。
美国助理国务卿谴责中共迫害，强调运用一切适当工具追究中共官员责任。明慧时窗讯，在法轮功反迫害2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美国政府再次发出正义强音。2026年7月16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等信仰团体持续至今的残酷迫害。他明确强调，美国政府正全面升级政策支持，将运用一切适当的政策与法律工具，坚决追究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之责任。一、美外交政策核心， 捍卫信仰自由。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兼国际宗教自由事务高级官员巴恩斯日前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国际宗教自由秘书处和平建设者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巴恩斯指出，宗教自由不仅是美国立国的根本价值，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他强调，川普总统与国务卿卢比奥正全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和捍卫宗教自由，并将其视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基石。下周一7月20日是中共残酷镇压并试图根除法轮功运动27周年的日子。巴恩斯在讲话中特别提及这一关键历史节点，并代表美国政府郑重宣告，美国政府高度重视针对法轮功等宗教团体成员的攻击，并致力于利用一切适当手段追究那些参与镇压行为的中共官员的责任。这是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中共720针对法轮功发动全面迫害27年之际，再度向国际社会公开传递清晰信号，展示了美方在政策层面全面反制中共迫害的决心。二、政策进展。精准制裁人权侵犯者。在谈到具体的政策支持与问责措施时，巴恩斯介绍了美国政府近年来推动宗教自由问责的重大新进展，扩大签证限制对象。国务卿卢比奥已于2025年12月宣布实施更为严格的签证限制新政。该政策不仅惩罚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共高官，更将制裁范围扩大到所有授权、参与、支持或实施宗教迫害的个人及其直系亲属，剥夺其入境美国的资格。多渠道营救良心犯。美国政府正持续通过驻外使领馆、高层外交接触以及总统公开发声等多种强力政策渠道，全力为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争取自由，严厉打击跨国镇压。针对中共将迫害延伸至国际社会、骚扰威胁法轮功学员及海外侨民的行径，巴恩斯强调，美国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依法追究相关特务与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三、全面关注，呼吁国际社会携手问责。巴恩斯在讲话中直言，北京当局无视宗教自由，对绝大多数宗教及精神信仰团体采取敌视政策，这些团体包括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藏传佛教徒、新教徒、天主教徒以及法轮功学员。他透露，美国已多次在最高外交层级向北京提出严正关切，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遭非法关押的宗教人士，保障信仰自由。在讲话的最后，巴恩斯向全球宗教自由倡导者、非政府组织及各国政府发出呼吁，期盼各界加强合作，积极向美国政府提供迫害者的人权侵犯证据，以协助落实新的签证限制措施，使那些严重参与宗教迫害的人受到问责，共同为释放良心犯、维护全球宗教自由而努力。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在法轮功反迫害27周年之际，美国两党多位联邦参众议员录视频或致信声援法轮功，对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缅怀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并呼吁追究中共罪责，对参与迫害的个人实施制裁。有国会议员表示，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残酷迫害所展现出的勇气激励着全世界的人，对真善人的和平坚守提醒世人，暴政永远无法熄灭人类精神之光。
7月19日周日，上千名纽约法轮功学员来到曼哈顿唐人街举行反迫害27周年盛大游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呼吁制止中共跨国镇压。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受到广大民众赞赏，他们纷纷驻足观看，拿出手机拍照摄像，传播真相。来自德州的中学教师丹·希利格表示，看到游行感同身受，因为他的家人曾在犹太大屠杀时期逃离德国。他说，当我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后，真的非常难过，我愿意支持他们，这令我感同身受。他接着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迫害，尤其是这样和平的群体。
7月18号， 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院举行大型游行与集体练功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迫害，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暴行。多位来自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的民主人士到场声援，公开谴责中共对宗教信仰与人权的长期打压，并表示有一天全中国人民会感谢法轮功。
美国休斯敦地区法轮功学员7月15日来到休斯敦市政厅前举行反迫害集会，并集体练功，向人们讲述和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即呼吁制止这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和揭露活摘器官的罪恶。波士顿法轮功学员7月12日在市中心的著名地标波士顿公园举行了反迫害27周年活动，向民众讲真相，呼吁共同制止这场残酷迫害。7月18日，大芝加哥地区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通过集体练功、集会及烛光悼念等活动，纪念反迫害27周年，缅怀受迫害致死的同修。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7号中午在中使馆前集会，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长达27年的迫害，释放包括加拿大人家属在内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前安省议员麦克拉伦携夫人到现场支持并发表讲话，他表示加拿大政府以及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都需要站出来，对中共说，不，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迫害，我们坚定地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他鼓励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弘扬真善人，也赞赏世界各地坚持和平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说，你们都是勇敢的人，请继续努力。
7月18日，多伦多大雨倾盆，但法轮功学员仍冒雨举行反迫害27周年集会，并举行游行与烛光悼念活动。多位加拿大政要、社会人士和支持者坚持站在雨中，共同呼吁停止中共迫害。一位嘉宾感慨，这场持续27年的反迫害就像今天的大雨一样，见证着大家始终不曾放弃。前国会议员李松到现场发言说，能与各位共聚一堂，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只要需要，我都会前来支持你们。他说，民主国家应团结一致，持续谴责中国发生的暴行，这一切终将改变，也要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知道，世界没有忘记他们。再次感谢大家。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7月12号在温哥华艺术馆前举行大型集体练功，随后在市中心游行，开展法轮功反迫害27周年纪念活动。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7月14号在中领馆前举行反迫害集会，以中英法三种语言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7年的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这场人权灾难。活动期间，不少路人驻足聆听，签名支持。一家创作公司的创意总监马克西莫夫斯基看到横幅内容后很受触动，他说，身为前苏联人，也是一名基督徒，我深知共产党有多邪恶，所以完全理解你们遭受的痛苦与感受，祝愿你们克服困难，早日结束迫害。
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7月18日在勃兰登堡门以宁静祥和的集体练功向世界展示信仰的力量，并揭示中共持续27年的残酷迫害，路人纷纷驻足询问签名声援，平和的练功音乐在历史地标前回荡，吸引不少人前来学练功法。来自德国各地的十多位议员发来书面致辞，表达对法轮功反迫害的支持，并强烈谴责中共暴行。国会议员罗纳德·格莱泽在信中表示，值此7月20日之际，我仅在今天向你们表达我诚挚的声援与支持。宗教自由与良心自由是普世人权，得知中国和平的信仰者近30年来仅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歧视与监禁，我深感痛心。
德国人权组织受威胁民族协会7月20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并警告中共正不断将迫害延伸至海外，威胁德国及欧盟国家境内法轮功学员及其他流亡人士的人身安全与基本自由。 协会敦促德国联邦政府依法严厉打击中共跨国镇压行为，建立更加完善有效的保护机制，保障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受害者安全，并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共持续迫害宗教团体及少数民族的行为展开独立调查。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7月12日下午在巴黎第七区的安德烈塔迪厄广场举行集会，记录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7年的迫害，呼吁人们认清中共本质，共同制止迫害。亚安来自波兰，是历史教师，他表示波兰人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生活了近50年，深知共产主义是什么。他表示共产主义对每个人都是有害的，共产主义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共产主义想要介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私生活和工作。人类最大的权利就是自由思考和享有平等的权利。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权利，每个人没有例外，每个人都有权利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并思考他们想思考的内容。
英国法轮功学院7月18号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与和平集会，英国朝野政党的跨党派多位重量级政要，包括上议院勋爵、下议院国会议员、地方议会代表以及资深人权领袖，纷纷向主办方发来支持信与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共系统性侵犯人权，特别是强行活体摘取器官等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同时对中共将其跨境镇压的黑手伸向英国本土，恐吓和平团体的行径表示极度愤慨。他们一致誓言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在英国本土恐吓和平人士，并明确表态，我们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英国议会人权联合委员会主席大卫·阿尔顿勋爵在声援信中郑重声明，我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一呼吁，要求立刻终止中共对法轮功骇人听闻的迫害。中共极其恶劣系统性侵犯人权的行径给其自身带来了洗刷不掉的耻辱，而面对暴行，太多本该挺身而出发声抗议的人却选择保持震耳欲聋的沉默，这同样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污点。阿尔顿勋爵在信中斩钉截铁地指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包括强行活体摘取器官夺其生命，其性质之恶劣绝对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十恶不赦的反人类罪行之一。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获得者国会议员玛丽·里默在来信中痛斥了这场持续27年的残酷迫害，他写道，27年来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魔爪下承受了极其残酷的迫害，他们被任意拘押，遭受酷刑，正如中国法庭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甚至被系统性的大规模的强行活摘器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一。他也在信中对中共将迫害延伸至海外的恶行表达了严厉谴责，他说，然而这一暴行并未止步于中国的国界，相反中共正将其跨境镇压的长臂伸向我们的国土。在英国，法轮功学员正面临着令人无法容忍的恐吓与骚扰，甚至连承办神韵演出的英国剧院也受到了炸弹袭击和死亡威胁。英国绝不向专制压迫低头，我们拥有捍卫人权的骄傲历史。今天我在这里清晰坚定地宣告，我们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英国国会上议院议员亨特勋爵在来信中写道，我非常荣幸能向参加2026年7月18号这场集会的所有人士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今天的集会标志着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已长达整整27年。多年来，关于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报告，包括任意拘押、酷刑折磨以及其他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的暴行，这始终牵动着我们的心，理应受到国际社会持续且高度的关注。我由衷的希望今天的集会不仅是一次强有力的声援，更是一声警钟，时刻提醒着我们捍卫这些基本自由、维护人类尊严与人权是多么重要。
芬兰法轮功学员7月11日在赫尔辛基甘比广场举行集会、游行和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等反人类罪行。台湾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到场表达支持，他说：我经常经过这里法轮功朋友的展位，过去20多年来法轮功朋友长期参与人权活动，我一直很感激他们。今年已是反迫害27周年，他们至今仍坚持和平发声，令人敬佩，希望共同追求的人权价值有一天能够实现。
瑞典法轮功学员7月18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中使馆前的国会大厦旁举办法轮功反迫害27周年纪念活动。国会议员尼玛普尔向法轮功学员致信声援，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朋友们，我向聚集在此为捍卫宗教自由以及每个人免受迫害、自由生活的权利而发声的各位致以诚挚的问候。今天的集会旨在引起人们对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长期遭受迫害的关注，他们的处境提醒我们争取宗教自由的斗争尚未结束，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有责任为那些被剥夺了自由和尊严的人挺身而出。
7月18日，丹麦与瑞典的法轮功学员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国王新广场举行720反迫害活动，学员们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向社会各界揭露中共在中国境内及跨国实施的对法轮功长达27年的迫害，以及活摘器官等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并呼吁正义力量共同制止这场持续至今的灾难。
7月17号上午，荷兰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中国驻海牙使馆前门所在的威廉·洛德维克兰街以及后门所在的阿德里安·戈库普兰街打出多条横幅：法轮功反迫害27周年，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中共活摘器官，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等。学员们在使馆前举行反迫害集会，抗议中共长达27年的无力镇压，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7月11日齐聚布鲁塞尔市中心的欧洲广场，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等方式向民众介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呼吁社会关注这场始于1999年7月20日持续至今的暴行。来自波兰、多年来从事媒体与新闻工作的多米尼克观看法轮功功法后，来到展桌前签名反迫害，他与学员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多米尼克表示，波兰也曾经深受共产主义统治影响，那是非常长的恐怖历史，对法轮大法被持续27年的迫害，多米尼克表达了关切和建议，不要害怕，把迫害真相告诉世界。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7月16号在金融商业中心马丁广场举行大型集会，来自澳洲政界、法律界、学术界等各界嘉宾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7周年，他们谴责中共罪行及跨国镇压，表示法轮功因深得民心和广受欢迎才遭中共迫害，同时也赞扬法轮功学员27年来对真善忍的坚守。前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袁宏斌在发言中说，这场大迫害构成了21世纪初叶整个世界最惨烈的人权灾难，其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现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又延伸到海外进行跨境镇压，试图用集权专制的铁手彻底扼杀法轮功学员发出声音的可能，但是这只不过是中共的末日疯狂。他表示，真善忍是法轮功学员的精神信念，这个精神信念拥有极其丰饶的内涵，法轮功学员27年来对真善忍信念的坚守感动了这个时代。
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8日于奥克兰市中心商业湾广场举行反迫害27周年活动，活动包括集体练功、讲真相、签名请愿与游行，向社会展示法轮功真善人理念的祥和力量，并揭露中共持续27年的残酷迫害。多位新西兰宗教界、法律界、 及政治界人士到场发声，呼吁共同制止迫害。新西兰长老会牧师斯图尔特·沃格尔到现场发言，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支持。他在之后的采访中表示，法轮功学员27年来始终坚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揭露迫害，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毅力令人由衷敬佩。
日本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9号在横滨市举行反迫害游行，由天国乐团领队的游行队伍穿行樱木町、红砖仓库、中华街等观光区，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27年的真相。正值日本三连休，大量游客驻足观看，不少人鼓掌挥手致意，并表示应该制止迫害，请继续加油。也有人当场签名支持反迫害。
台湾屏东与高雄法轮功学员7月12日与18日分别于千禧公园、凤山曹公圳水岸公园举行烛光悼念活动，追思因坚持信仰而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持续27年的迫害。多位高屏地区民意代表及服务团队代表到场声援，肯定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的精神。高雄市议员张博洋说，法轮功值得被更多的台湾民众认识。
7月18号下午，台湾中部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园举办反迫害27周年集会与烛光悼念，追思因坚持信仰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多位中部民意代表与学者到场或预录影片声援，赞扬法轮功学员27年来始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坚持反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持续迫害及跨境镇压，共同维护人权与信仰自由。台中市议员黄守达出席集会，他认为法轮功学员长达27年的和平理性反迫害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也让人们认清中共暴政的本质。他说，法轮功学员坚持价值、守护文明的精神是台湾社会借镜学习的对象。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高阳县法院审案，无陪审员、无证据，怕耽误午餐而休庭。明慧之创讯，2026年7月9日上午，中国河北保定市高阳县法院在保定市看守所对66岁的法轮功学员郭志平女士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在当天的庭审中，面对辩护律师的有力驳斥，法官竟然以时间不够、怕影响当事人吃午餐为由，匆忙宣布中途休庭。三周前的6月18日，端午节的前一天，此案在高阳县法院第一次开庭，同样以中途休庭而告终。荒唐一，合议庭无陪审员，法官称正在换届。早在2026年6月18日的第一次开庭中，辩护律师就指出法庭程序存在重大违法，合议庭只有三名法官，竟没有一名陪审员。律师依据陪审员法第17条明确指出，第一审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申请由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法院可以决定由陪审员和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当时法官给出的借口是陪审员正在换届，并因起诉书未依法送达等程序问题宣布休庭。然而到了7月9日第二次开庭时，合议庭依然只有三名法官，依旧没有陪审员。面对律师的再次质疑，法官给出的理由依旧荒诞，仍未选出陪审员。此外，法庭在人性与公权力的表现上同样令人费解。郭志平80多岁的大姐连续两次被禁止旁听，第一次法官称担心其年纪大在法庭出现紧急情况，第二次法官称经请示上级仍不允许进入，最终多名亲属中仅有一人被允许旁听。荒唐二，指控全凭推测，国家合法出版物成罪证。除了程序违法，公诉方提出的所谓证据在庭审调查阶段被律师逐条驳斥，完全无法形成证据链。根据指控，郭志平是因2025年11月1日张贴真相不干胶遭恶人举报，随后被警方通过监控影像跟踪两天，并于11月4日被保定市莲池区公安分局和平里派出所绑架。 尽管真相不干胶本身并不违反任何中国现行法律，然而律师仍在法庭上指出，官方提交的所有录像与图片中没有一张显示郭志平正在张贴不干胶，警方在搜查其私人物品时没有搜出任何不干胶，仅有法轮功书籍、打印纸、手机、人民币及几张贴花。律师强调，仅凭所谓的夜间行动轨迹来认定其张贴不干胶并进行定罪，在法律上根本不能成立。而对于被扣押的法轮功书籍，律师更直言，这是1994年广电部公开发表的国家合法出版物，根本不能认定为非法宣传品。为此，辩护席明确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幕后黑幕，强行找关系收押，恐吓逼供，致当事人崩溃。随着庭审的深入，这起案件背后更多执法犯法的内幕也被曝光。郭志平在法庭陈述中揭露，2025年11月4日，他被绑架后，送往保定市看守所体检时被查出患有胃囊肿，看守所当时因体检不合格明确拒收，然而和平里派出所为了强行关押他，竟然通过找关系于次日下午将这位老人强行送进了看守所。不仅如此，在案件的退卷补充阶段，公安办案人员为了强迫他承认做了什么，在审讯中采取拍桌子、恐吓、威胁等恶劣手段，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以至于他在法庭上情绪激动难以控制。一家人的血泪，丈夫悲愤离世，迫害阴霾笼罩保定。现年66岁的郭志平曾是保定钢厂的会计，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乳腺增生、心脏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1999年3月3日修炼法轮功后，严重的病痛在短短几天内不治而愈，这样的亲身经历让他对法轮功有了更深的认识。然而仅仅因为坚持讲述自己受益的真相，在过去27年里他多次被绑架、关押，曾遭劳教和非法判刑。2021年他被关押期间，相依几十年的丈夫因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与思念，在悲愤与无奈中离世。郭志平连丈夫最后一面都未能见到，前些年的监狱折磨也给他的身体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郭志平的家庭悲剧并非孤立，据明慧网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过去的2025年里，保定地区至少就有307人次法轮功学员遭遇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2人被迫害致死，8人被非法判刑，33人被绑架，至少263人次遭受骚扰。这场针对善良信仰者的系统性迫害至今仍在保定地区肆虐。高阳县法院面对这起无陪审员、无实质证据、漏洞百出的案件，最终以怕耽误吃午饭为由宣布休庭，让这场司法闹剧暂时收场。而郭志平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保定市看守所中。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法轮功学员刘其业、马小娟、王世烈、杨谭国以及刘其业未修炼的丈夫2024年12月被绑架，被关押构陷一年半后，于今年7月被天水市秦州区法院非法判刑，5人均被勒索罚金，判决如下：刘其业3年领2个月，马小娟1年领8个月，王世烈2年，杨谭国2年，刘其业丈夫1年领6个月。
辽宁抚顺市东洲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宋淑文，女，2026年2月6日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警察绑架。2026年5月21日抚顺市东洲区法院对宋淑文进行非法开庭审理，庭审中宋淑文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其律师及家属辩护人亦分别做了无罪辩护，明确指出指控缺乏法律依据。近期宋淑文被东洲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并被罚款16000元。
辽宁大连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春燕，于去年12月因在当地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随后被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2026年7月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对王春燕枉判3年刑期。
山东潍坊市法轮功学员田秀珍女士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于2025年12月15日被潍坊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并关押在潍坊市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近日获悉，田秀珍已于2026年6月23日被关入山东省女子监狱。
山东东营市胜利油田法轮功学员刘炳芳女士今年4月9号在公交车站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东营市警察绑架，一直被关押在东营市看守所。2个月后，东营区法院对他非法判刑6个月。近日获悉，刘炳芳已被接入山东省女子监狱，目前身体状况恶化，出现高血压、心动过速等症状。自1999年7月中共发动迫害以来，刘炳芳因坚持信仰向民众讲真相多次遭受迫害，曾被强制洗脑、拘留、劳教，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贵州凯里市84岁的法轮功学员陆宝珍2026年6月5日被四名特警绑架，警察声称他已被判3年，但他本人及家属至今未见到任何判决书。目前陆宝珍被关押在凯里市看守所已超过1个月。陆宝珍生于1942年12月，是林业高级工程师退休，因坚持真善人信仰屡遭中共迫害，2015年11月中旬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教人向善的事实及遭受迫害的真相，被凯里市政保大队警察绑架并关押在看守所。因他血压过高，被举报候审回家，但凯里市公检法对他的所谓案子一直持续推进。2026年3月23日，陆宝珍被非法庭审。
江西南昌市高新区马丘镇72岁的法轮功学员熊翠环，去年初向高中生赠送真相书签，被马丘镇国保与派出所警察绑架。今年6月23号获悉，南昌市西湖区法院已对他枉判3年2个月，并勒索罚款7000元。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受修炼的美好与殊胜，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6日。回首望去，从接触大法到现在已有20多个春夏秋冬了，掐指算来真正实修的日子确实不多，可师父却一直救度我，仍让我感受到修炼的美好与殊胜。写出来与通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指正。一，同样照顾人，心态却不同。一直以来，在照顾家人上，我都觉得自己做得很不错，因为大法要求我随时随地都要做一个好人，我也力争做到。比如照顾生病的公公，我不怕脏不怕累，一日三餐，每天定时换药，不定期去医院复诊，诸多事务都是我在忙前忙后，一直到公公去世，家人都佩服我做得好，说比他亲闺女做得都好。现在我需要照顾婆婆了，心态却不平了起来。表面上看就是婆婆不听话，家里的菜已经很多了，告诉她不用买，结果又买回不少，大家只能上顿下顿的吃剩菜。她有糖尿病，告诉她少吃甜食，可她还是想吃就吃，结果血糖升高。带他买衣服，试穿的时候他都说行，可等到穿的时候挑三拣四，说自己没有好衣服穿。吃东西总掉到地板上，尤其是水果汁，弄得地板上黏黏的。我提醒他的时候，还总是各种理由的不承认，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啊。有时候真觉得这个婆婆不可理喻啊。五花八门的问题搅得我心上下翻滚，无处发泄，感觉在家里的每一天都过得很累，总想躲出去， 眼不见心不烦，但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发生这些令我头疼的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有我需要修去的执着心、贪吃的心、爱干净的心、不平衡的心、争斗心、怨恨心等等。但很多时候我都是气呼呼地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想法，效果可想而知。接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公公离世不久，小姑子就离婚了，刚开始是隔三差五的来我家吃饭，后来自己有楼也不住了，干脆天天吃住在我家了，并且他还把我家当成了宾馆，只管吃住不管干活，他可是悠哉悠哉的美极了，我却是愤愤不平的要炸了，每天都是各种的不顺眼，各种的生闷气，要不是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应该包容忍让，家庭大战早就爆发了。二，摆正做事基点，同样是付出，同样是照顾人，面对公公和婆婆，前后的心态为什么大相径庭呢？因为公公是病人，需要人照顾，所以再忙再累我也无怨无悔，可婆婆与小姑子是正常人，却总是我在付出，就有些心不甘情不愿了。原来我对别人的好都是有条件的，符合我的标准了，我才会心甘情愿的付出，没达到我的要求，他人就不能坐享其成，这不正是旧势力的圈套吗？你得符合我的标准才能救了我，达到我的标准了却不是宇宙的标准，才能让你通过。师父救我们是无条件的，可我为世人做了什么事就有条件有代价了，这怎么能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与常人的不同呢？怎能体现出修炼人的无私境界呢？更别谈救世人了。就在刚刚想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心胸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那种憋闷感也消失。以前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时，读到同修吃亏的付出，在不公正的待遇下仍坚持为他人着想，我总是很钦佩，但也为同修不公，知道这种想法不对，却不知迷在何处。可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同修为什么能做到那么大度，而且一点不公的想法都没有了，而此时我的心里全是暖融融的慈悲，再也没有计较，没有攀比了，修炼真好。三，我的心改变了，因为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所以再发正念清除各种不好的心的时候，效果就好多了。这不是人对人的矛盾，而是为我们架起了登天的梯子，为帮我们尽快到达山顶的。真是境随心转啊，我的心转变了，家庭成员的表现也不同了，婆婆的牢骚少了，也能做简单的家务了，小姑子有时也搭把手，也能偶尔做饭拖地了。原来他们都是帮助我提高的，细思一下，他们的表现都有我要修去的人心啊，真是要从心底里谢谢他们呀，帮我修去了很多坏的东西。而矛盾还会不断翻新，也是因为心性需要不断提高了，有的时候矛盾解决了，不长时间又会出现其他的矛盾，都是帮我层层提高的，真的谢谢师尊精心为我铺就的修炼之路，修炼真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怨恨心招来迫害后的反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6日。我是老年女大法弟子，过去十多年来一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每次出门前都比较重视发正念，有师父的保护，所以路还算走得比较平稳。今年我遭遇了一次邪恶的迫害，回家后向内找，找到很多人心， 也总结出了一点经验教训。第一部分，磨难。一天上午十点多钟，我讲完真相刚到家，就听有人敲门，我没太在意，就随手开了门。开门一看，我傻眼了，竟是几个警察。我问他们，干什么？他们说，有一桩案子跟你有关，你到辖区派出所一趟。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修炼真善忍，能跟什么案子有关啊？我一再问，他们就是不说，在楼道里大声嚷嚷，叫我去派出所。我猜到自己是被恶意举报了。我的邻居中有一户是新搬来的，他们看我身体这么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家人多，我还没有合适的机会给他们讲真相。我觉得这样吵下去影响不好，就跟他们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警察告诉我说，有人举报我宣传法轮功，他们调查一阵了，并拿出几张监控器拍到的照片给我看，问是不是我，并问我哪天、什么时间、为什么出现在那里，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等等。我说，我不记得，你们能记住自己平时哪天穿什么衣服吗？我到什么地方走走玩玩，那不是我的自由吗？他们无语，又问了我好多问题，我基本都是拒绝回答。讲真相中，会遇到不听的或不接受真相的人，有的人一听掉头就走，或大声嚷嚷，这时我一般马上走开，经常忘了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及阻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想自己可能因此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心里也生出了怕心。怕心一出，就被邪恶钻空子，他们拿了好几个录音录像设备对着我。我一直求师父救我，心里发正念灭邪恶，因为怕心，我没给警察讲大法真相，也忘了质问警察到底有什么证据，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警察行政处罚迫害，被非法行政拘留。因为我年纪大，没有执行，下午六点前我回到了家中。第二部分，向内找到怨恨心。回家后，我仔细向内找，终于找到了，是因为强烈的怨恨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招来了迫害。我女儿在外地工作，自从她退休后就经常来看我，每次来我家住一个多月，近期来了好几次。女儿知道大法好，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女儿条件比较好，生活讲究，做事很慢，而且话多。女儿老说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完全变了，生活太简单，吃饭做菜也不讲究了。我告诉她，修炼人填饱肚子就行，我要多省点时间做三件事。她平时挺孝顺的，这次来却一反常态，老找我麻烦，说这件事你原来是这样做的，那件事你以前是教我那么做的，处处跟我过不去。我很看不上他，他经常用很高的嗓门，不由分说的语气，尖刻的词语指责我，我很生气。多年来，我也一直挖自己的人心。我本来怨恨心就大，我知道女儿这样做是在帮我修去怨恨心，不让人说的心，做事走极端的心，用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别人的观念。但我没有实修，明知道她这样是在帮我，可火就是压不住，实在忍不住就跟她嚷嚷几句。特别是女儿喜欢拍晚霞，老是把手伸出窗户用手机拍照， 一拍就很久。我觉得这个动作很危险，总担心他会不慎把手机掉下楼去，伤到别人或砸到车。我说，拍得差不多就行了。他就是不听，总说，我这么仔细的人不会出差错的。我心里担心的不行，那几天也不知是怎么了，心里老是害怕，越害怕他就越拍。我没有及时归正自己，去掉怕心，结果我越说他越不听，我的怨恨心越来越强，想起他的言行就恨，恨不得撵他走，但又说不出口。我强忍强忍，怨恨心越积越强烈，终于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深挖这次被迫害的原因。一，学法不扎实。学法时，我经常被思想业干扰，没有更好的把法深深地装在心里。比如，我也领悟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这四句法的一些内涵，平时当我身体出现不适时，做事遇到干扰时，马上会背这四句法，干扰马上消失。但这次突然面对警察时，却没有马上想到这四句法，没有立即意识到自己是个练功人。如果当时面对警察，我能马上想到师父的法，否定迫害，可能就是另一种局面了。二，怕心重。当遇到突发事件时，心里一害怕，就想不起自己是个练功人了，也不说话了，也没质问警察迫害的所谓证据了。当想到陷害我的原因是所谓的宣传法轮功，自保心一起，光顾着发正念了，不敢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也不讲自己修大法后身心的神奇变化，更想不起法律方面的内容了，也使警察失去了一次听闻大法真相的机会。用法对照，我感到自己修得太差劲了。三，人心去得慢。师尊在讲法中谆谆教诲弟子要注重修心，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挖出了一大堆人心，如怕心、极强的自尊心、妒忌心、气恨心、委屈心、爱听好话的心、不能被人说的心、容易被别人带动的心、做事走极端、党文化的表现、对儿女、父母情重等等，也在清除。但总是浮皮潦草，没有花大功夫实修。第三部分，深刻的教训。一，面对面讲真相，要注重跟人的交流。现在的人都很自负，也很难搭上话，所以我平时很重视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脸上乐呵呵的。但是一遇到不听或持反对意见的人，我常忘记发正念，清除阻碍他们得救度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悟到，发正念清除邪恶，也是威严一面的展现。忘记发正念，其实就是威严的一面没修好。一定要接受教训，多重视发正念。我也深深地感到，修炼是无比严肃的。二，人心不是一朝一夕或是今世形成的，很可能是经过久远年代形成的，所以对每颗心都要重视长时间清理，不能懈怠。就像怨恨心，我修了很多年，时好时坏的，自己感觉修去了很多。现在我深深地感到，怨恨心也是一层一层的，有很多层，只要没彻底除尽，它还会死灰复燃，就可能被邪恶钻空子，所以要坚持不断的修。 我这次是因为怨恨心被钻了空子，其他的心也是一样，也要赶快修掉啊。事情发生后，我深感对不起师父的慈悲点化和保护，心里很烦，一想起来就心痛，自责了好几天，觉得自己修得太差了。但是我明白不能趴下，要好好总结。我写出此文是曝光自己的过错及不足，希望各位同修接受我的教训，也提醒同修们多掌握一些法律常识，用法律反迫害。我督促自己学法一定要入心，要真正的自己在学，心要摆正，时时事事要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一路看护，我要走好后面的路，做好三件事，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个人体会，如有不对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